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一起来仰望你的话。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这条天国的得救的道路。求主这个时候你用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你话语的当中真正看见那真理的亮光照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求主洁净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使用他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让弟兄姐妹在你话语的当中得着从你而来的真正的真理。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得胜有余的成圣道路。在这个题目的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得胜，一个是成圣。成圣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信徒来说，既渴望又好像遥不可及。圣徒的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信徒来说，好像只属于圣经里面的人物，只属于在教会历史当中那些的伟人。特别是在天主教对圣徒的这件事情的混淆，他们搞丰盛这件事情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混淆，把成圣这件事情变成了极个别人的事情，是人把它分为圣，就造成信徒对成圣这件事情的错误的认识。成圣好像和自己毫不相干，那这件事情这个错误的认识所带来的危险是很大的。在圣经的里面，成圣是我们得到救恩的标志，所有的人都被神呼召，都要成为圣徒。神呼召我们本来就是叫我们做圣徒的。那在成圣的这条道路上面的的确确是有难度，耶稣基督把它叫做窄路，但是神赐给我们应许，他告诉我们，我们必定可以走这条成圣的道路，然后我们必须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才能够成为圣徒。那这件事情是叫做得胜有余。什么叫做得胜有余呢？是有绝对的优势，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做成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必然性是上帝给所有信徒的应许。那我们所要知道所要了解的是这个应许是怎么实现的，我们靠什么能够实现这个应许。那这是这段圣经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罗马书第八章31-32节，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经文里面他说，成圣这条道路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抵挡的，因为有神帮助我们，他就必然是可以得胜的。后面33-34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成圣这条道路是必然性，是必定得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全然胜过罪的控告，是因为我们真正胜过了罪，所以成圣这件事情才是必然的可以成就。有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一直的替我们代求，那这件事情就是无可阻挡的。后面35-37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将宰的羔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虽然这条路是窄路，虽然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危难，但是靠着 那个无法隔绝的主的爱，必定是得胜而且是有余的。38到39节，因我们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隔绝神的爱。那成圣的这件事情就必定是可以成就，而且是得胜有余的。那这段圣经记录在罗马书的里面，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在罗马书的这个因信称义的主题的整个16章圣经的里面，核心的章节是罗马书的第6到第8章。第6、第8章是讲到立志征战，靠着圣灵得胜，以至于成圣。人为什么可以立志呢？因为罗马书第5章说，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就将耶稣基督的恩典赐给我们，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要立志跟随神，不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到第7章，我们要征战，是与肉体的罪征战。到第8章，我们是可以得胜，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肉体的罪，胜过世界的罪，所以我们可以成圣。所以到第8章结尾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读的8章31到39节，保罗再次的强调，神的爱是无法隔绝的，神的应许是绝对保守的，无论你曾经是怎么样的罪人，神的爱都可以拣选你，无论你有多大的软弱，圣灵的能力都可以帮助你胜过。只要你顺从圣灵的带领，你就必定可以成为圣徒。那这个是因信称义以至于成义的非常重要的福音的真理。那这个福音的真理给所有的信徒极大的安慰，极大的鼓励。所以福音被称为神的大能，那这个大能是必定可以成就神的应许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一段的经文是最容易被混淆，也被最容易被误导的。因为有些人在解罗马书的8章31到39节，他推出了另外一个福音，和整个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不太一样。他说，因为神有无法隔绝的爱，神应许我们一定会得救，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立志征战而得胜，是不战就胜了。这是一种的解释。因为神基督的爱是无法隔绝的，所以我们尽管任意而行，随意放纵，犯罪也无所谓。这是另外的福音，这是另外一种的解释，不是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不是圣经所讲的真正的纯正的福音。前些年有一个著名的国际性的歌星死去了，维尼·休斯顿。死了以后，在他的丧礼的里面，有人用这段圣经就讲了这篇道。他说，这位歌星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已经得到了基督的爱，所以他死了必定上天堂，吸毒死了也无所谓，因为基督的爱是无法隔绝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不是圣经里面所诠释的那个信息。还有人说，他死前懊悔了，他还公开的表达过，所以他是得救的。但是他口里面虽然忏悔，却没有行为上的真正的印证，他仍然死在毒品的里面，死在罪中，他根本没有胜过罪，他不属于圣经所说的神必然保守的那样的圣徒。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错误的解释神的爱，就会导致错误的解释福音，错误的解释因信称义，就会落在自欺的里面。真正的成圣是胜过罪，真正的成圣是胜过罪以后活出圣徒的生命，那这样的人有必然得救的应许。启示录三章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和在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在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有七间教会，主耶稣对七间的教会发出他的评论，所有的他所悦纳的都是得胜的信徒，因为他得胜了，他也得以胜过罪，所以他可以穿上圣洁的白衣与主同行。正确的领受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无法隔绝的爱，什么叫做神的爱必定叫我们可以走成圣的道路，也必定可以得胜。那这是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信息。圣经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是怎么样呢？是保罗在前面罗马书八章前面所讲的所有的经文讲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是第六第七第八章讲完到结尾的时候，既然福音是这样，就毋庸置疑，就不需要怀疑，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是让人心悦诚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真正的对的福音是具有强烈的说服力，是对人的良心有非常强烈的说服力，没有人可以反驳，没有人可以诋毁。但如果这个道理讲错了，随便信一下就能上天堂，那就不是没有可说的，就是有可说的。既然随便信一下就可以上天堂，那我等临死的时候再信吧。既然随便信一下就能上天堂，那个作恶多端的人临死他信一下就立马上天堂，那样的天堂我也不想去。既然随便信一下就担保上天堂已经搞定了，那我就可以随心所欲，我爱干什么干什么，反正我得救了。这都是有可说的，都是因为因信称义的道理讲错所产生的恶果。如果正确的认识福音，正确的认识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没有什么可说的。那这个没有什么可说，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没有什么可推脱，没有什么借口，不再走成圣的道路。做义的奴仆太难了，我做不到，所以我就仍然做罪的奴仆吧，没有这样的借口。我太软弱了，无法胜过肉体的罪，无法胜过世界金钱的色情的各方面的诱惑，我就仍然顺从肉体吧，没有这样的托辞。我努力过了，难度太大了，没办法胜过，所以我就后退了，没有这样的借口。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两个力量在这个里面较量，一个是那些的难处，那些的软弱，那些的困难，世界来的那些的攻击，那些的诱惑，这是一个力量。另外一个力量是神的帮助，那到底哪个力量大？到底谁能阻挡神的帮助呢？显然是没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住神的帮助。如果你靠着神的帮助，你必须，你也必定能够得胜。抵挡是有的， 所以你需要依靠神。抵挡的确是厉害的，所以你必须依靠神，你才能够胜得过。这是这段经文所教导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立志要跟随主，然后立马就遇到了难处。原来自己很容易搞定的，现在搞不定。为什么呢？因为不能用原来的招数，原来的手段我不敢再用了。我原来很享受的东西，现在立马变成了试探。我原来所交的很好的朋友，现在重新面对的时候，好像格格不入，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了。我原来所修炼的功夫，十八般武艺，成功的招数，现在面对生活，我不能用了。我好像落入了一种的困难。我原来在世上，好像大家对我还算是恭敬，好像别人不怎么敢惹我。现在我立志跟随主了，开始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成为被占便宜的对象，甚至成为被欺负的对象。这个拦阻非常的大。如果我靠我自己对付这个拦阻，我早就败下阵来。因为靠神，因为靠神就没有什么可抵挡的，因为靠神就必定能够得胜，这个是神所做的事情。那我昨天在微信的里面有一个群体，我有加入，碰到我太太的一个朋友，一个姐妹，20年前认识的。然后她说她十几年都没有见过我了，在网站听过我的讲道，她无法想象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样。我就回答她，我说呢，这是福音的大能，是上帝改的。他知道我原来的光景，现在上帝竟然使用我，是他无法想象的。成圣的道路本来是靠神走的，本来就不是靠我们自己，本来是神成就的。成圣这件事情是神的工作，坐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以弗所书2: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个行善不是世俗的行善，是行在神所看为的对的里面，善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里面得到神的悦纳。因为神帮助我们，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经济遇到困难，在你家庭的里面，无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在你工作的里面，无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你的老板，不好的老板，或者你在教会的里面遇到不好的信徒，甚至遇到很糟糕的牧师，若是神帮助你，谁能抵挡你？你若是靠神，你就有必胜的把握。这是圣经所传递的信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接下去保罗说，他针对那些所有的，因为害怕而不追求，因为经历难处要退缩的人讲这段话。走成圣的路，害怕，为什么呢？这个害怕是衡量力量的结果。因为算一下，我的力量不够，我也搞不懂神会不会帮助我，所以我就害怕了。后退是经验的结果，我的确努力过，我经历了难处，我感觉不到神帮助我，所以我就向后退。保罗说，神既然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有强烈的支撑点，这件事情神已经做了，如果这件事情都做了，你就没有理由害怕，你就没有理由退缩。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连这件事情都为你做了，为我做了，你还怕什么呢？ 神舍弃自己最爱的、最值得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证据，是成为我们不害怕、成为我们依靠他的那个强烈的支撑点。人间的父亲，你可能可以舍财物，你很难舍弃你的儿子。我是做父亲的，我到一个地步连我自己的命舍了，我也不愿舍我的儿子，同意吗？做父亲的。但是上帝连他自己的儿子都舍了，他做了这件巨大的事情，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无与伦比的事情。神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你在神面前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他连这件事情都做了，已经到了最极致的地步，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害怕不追求，你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经历难处就退缩。这个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信息。况且如果你不追求信仰，你追求什么呢？无非就是世界上那点事儿吗？追求了那个以后往哪里去呢？无非就是跟世人一样走黑暗的道路，走没有救恩的道路吗？你经历难处，你要退缩，你往哪里退呢？你无非就退到世界的里面，退到原来的生活的里面，和世人一样走那条灭亡的道路吗？那这个支撑点支撑所有的信徒，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你不应该害怕，你不应该退缩。既然神已经这件事情都做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保罗强调，舍弃他的独生爱子是绝对的证据。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创造一切的神，他有能力赐给你一切，他也是白白的赐给你，不照着我们的功劳，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有人说这是个空头支票，我需要的时候并没有给我，我经历难处感觉并没有帮助我，是吗？除非你不相信神为你舍了他的儿子，如果你真正相信神为你舍了他的爱子，他就不是空头支票。那你就要明白神为什么允许你遇到难处，为什么允许你遇到挑战，为什么允许你遇到物质的缺乏。一切的原因都是后面那句话，和他赐给你。那个他不是地上的暂时的会朽坏的东西，那个他是救主耶稣基督，那个他是赐给我们永生生命的那位救主，上帝要把他赐给你。那这个他就不是任何事情可以代替的，这个他是我们真正需要在神面前寻求，也是真正得着福音的那个最核心的根基。保罗用这些的经文告诉所有的信徒，没有任何的难处能够拦阻你，你必定是得胜的。后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另外的一种的拦阻叫做控告。所有的信徒，当你开始追求，当你愿意走成圣道路的时候，你就会遇到控告。这样的人还信主，还做基督徒，他哪像个基督徒样子？这样的人在教会还做侍奉呢？很多的控告是来自于不信的人，有些的控告也是来自于教会里面的人，所有的控告都是来自于撒旦。那这些的控告会导致很多人停滞，会导致很多人后退，甚至可能会离开信仰。信主以后，你会遇到这样的控告的。为什么呢？当你信主，当你开始走成圣的道路，你真正追求圣洁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圣灵光照，你一定会被圣灵开启，你一定开始对罪开始敏感。原来的旧人，原来的所犯的罪，就很清晰的在你面前浮现出来。原来你所不在乎的， 很平常的事情，现在你会发现那很可怕。原来你不觉得有问题的事情，现在你觉得很糟糕。原来你很享受的事情，你现在觉得很难过，甚至很不堪。我为你感谢主，这是好事，因为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工作，他光照你，让你认清楚，让你看得明白，让你改变，你就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但是这件事情，撒旦会趁机变成控告来攻击你的信心。那这种的攻击可能会叫你产生无法摆脱的自责，这种的攻击可能会透过人的风言风语，这种攻击可能会透过一些人的控告来诋毁人，来阻止你前面的脚步。会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本来我就是罪人，本来我是被神拣选的，本来我就不配，我是蒙恩的罪人，我当然不接受你的控告。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的的确确不完全，我是神称我为义。还有重要一个方面，因为神称我为义，然后他带领我走公义的道路，我开始渐渐脱离那个罪的污秽，我开始渐渐活在那个公义的圣洁的里面，所以我拒绝控告。如果有人和你旧事重提，你不要理他。如果有人用你现今的行为诋毁你，你要靠着神得胜。也包括将来你继续走成圣的道路，可能仍然被罪搅扰，或者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撒旦控告你，你不要接受，继续坚定你前面的道路。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没人可以定的，只有神能够定罪，因为唯有神是圣洁公义的，他有定罪的权柄，他是末日审判的主，他是最后的仲裁者，只有他能定罪。但是有一点请大家了解，神不让我们被定罪，绝对不是用强权，因为我是老大，我有本事，我有超然的能力，所以这些人不可以定，就不定了。不对，违背上帝的公义。后面非常重要的经文，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不被定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一个根基在这边。真正不被定罪，是得到那个罪真正的一个解决，罪的工价是死，因为犯罪所以我会死。那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他有这个赎罪祭赐给我们，所以我可以不被定罪。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可以叫我不被定罪呢？换一个其他人行不行呢？有其他的这个赦罪的帮我赦可不可以呢？我找一千个人替我赦罪，替我死了，我可不可以被赦呢？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够，就没有办法真正得着他赦罪的恩典。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赦掉人的罪？如果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赦罪，就算我肉身死了，也没有真正除掉罪。罪的工价是死，圣经所说的那个死是永远的死亡。如果我肉身死掉，活100岁，然后过500年我复活了，我仍然是个罪人。非得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有永恒的生命，当他死了以后才能够赦免我们永恒的罪。非得耶稣基督，你才能够真正被赦罪，而且从死里复活。什么叫做被赦罪？被赦罪是逃离永恒的死，永恒的灭亡，必然的结果是得到永远的生命。 一个真正被耶稣基督赦罪的人，如果你没有永生，你没有被真正的赦免。真正被赦免的结果是脱离那个永远死亡的咒诅，是进入到永远的生命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实现在你的信仰的里面，你没有被赦。所有的信徒，我今天讲主日学也在讲，当你信主以后，你所走的生命的方向不是永生的方向，你没有真正走在救恩的里面。上帝的救恩是把人从永远的死亡里面救出来，进入永远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没有被赦免的，你没有赦免的果效在你生命的里面。这段圣经是讲这个，基督为我们死，而且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赦罪。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现今是当下，是一直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一直会为我们祈求，因为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我们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我们仍然要与罪征战，所以耶稣基督一直的祈求，一直的带导，会带领我们持续的走成圣的道路，一直进入到越来越圣洁的里面，彻底胜过那个罪。我们需要他持续的替我们祈求。耶稣基督这一个赦罪的恩典实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因此就不受罪的控告，是真正胜过了罪，真正胜过了罪所带来的那个永远灭亡的那个死亡，是真正因着他的复活能够有永远的生命的那个盼望。这个才是信主得救的人，那个才是你真正应该有的信仰。如果你信主只在今生，那就和迷信没有什么区别。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可能会受到控告，罪的控告，可能会成为你的拦阻。所以我放眼望去，各位大概和你们比较，我应当算是罪魁，因为你们大概读书人比较多。我以前做生意的，不是做生意的就是罪魁啊，我这个是生意人，在中国最早开放的时候，非常混乱的时候，做生意趁乱做生意，自己也乱在里面，是很有罪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信主以后，我害怕一件事情，我害怕遇见我原来得罪过的人，我怕见到他们，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不要让我遇见他们，我无法面对他们，我得罪过的，我现在面对他，我怎么面对啊？神也怜悯我，真的没遇到过，没有受到这个罪的控告吗？仍然有。没有遇见过圣灵的光照在里面，仍然光照我。那神救我，让我能够面对我能够面对的那些的情形，一直走到今天。后来又慢慢的在神面前慢慢的靠近他，到今天我想我的情况好一些，原来不太敢见的人现在大概可以见了。那见面以后我会跟他怎么说呢？我说我是个罪人，蒙神赦免，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为我以前坐在你身上的事情道歉，请你赦免，希望你能够信主和我一起走这条蒙恩的道路。我现在大概可以这样，被控告是这样胜过的，要胜过这些的控告，你才能够在神面前坚定你永生的道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反问，他又从另外一个层面反问，又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层面来反问，然后他后面列举了好多的事情，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那这些的事情都是人所能够经历的最厉害最极端的事情。那个患难叫 tribulation， 是大逼迫，是整个大的环境压迫这些基督徒，就好像现在在伊斯兰国家里面的那些信主的。困苦是指外面的大的逼迫产生的内心的非常痛苦的苦境，让人觉得非常的愁苦和担心。逼迫是指那个迫害直接临到了你自己。饥饿是指大的饥荒，整个社会的衰败，整个经济的大萧条。赤身露体是指你经历贫穷到一个地步，你连穿的好像都没有。危险是那个危险临到你的眼前呢，你要被抓了。刀剑是什么？是被砍头。保罗用这些非常极端的例子来告诉所有的信徒，就算这些事情临到你，也不能隔绝基督的爱。保罗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些事情可能不会临到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临到了保罗。到最后他经历刀剑，真正是被砍头殉道。那又怎么样呢？那隔绝了基督对保罗的爱吗？没有，因为基督的爱所赐给保罗的是那个永生的盼望，因为基督的爱让他看见地上的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他得到的是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这段是在诗篇44篇可拉的后裔写的。在几百年前，以色列的光景就像将宰的羔羊一样，终日被周围的敌国杀害，被外邦欺凌。然后保罗跟罗马信徒说，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历史的里面千百年来好像要被人家杀，从来没有灭绝过。今天耶稣基督降临，把这个福音传给犹太人，也传给万国万邦，神的应许是这样实现的。那如果是这样，你还怕什么呢？还有什么能够把你和基督的爱隔绝开呢？没有了。最极端的事情都列出来了。希伯来书第12章1到4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惫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上帝按照我们所能受的赐给我们，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所有的保罗经历那些极端的事情很难临到我们，我们不是保罗，我们无法承受保罗的使命，我们也不配。但如果上帝真的允许某一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你要坚信，既然连保罗经历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和基督的爱隔绝，神怎么会因为这个苦难就隔绝了他对你的爱呢？不会的。我不晓得你在经历什么，也许你在苦难的里面，但是你没有一样的苦难可以超过保罗所列举的这些的苦难。这个是保罗要讲给我们众人听的。在近代历史的里面，有位叫做戴德生的去中国传道，英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去中国，他的孩子死在中国，后来剑桥七姐因为受到戴德兴的感动，就去了中国传道，有三位死在中国。神的爱没有和他们隔绝。 在这个时代，在北美洲这些的信徒，我们的孩子保护得好好的，可能都到了一个宠坏的地步，我们的生活过得舒舒服服的，可能都到了一个奢侈的地步，我们的物质丰丰富富的，可能都到了一个迷恋的地步。这样的环境，可能我们不觉得危难，我们好像觉得基督的爱没有和我们隔绝，未必，可能自己已经和基督的爱断绝了，因为基督的爱是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是脱离世界，不是带领我们进入世界爱世界。北美洲的信徒所遇到的挑战，和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在物质兴旺、国家兴旺的时候所遇到的挑战相似。在安舒的里面，我们离开基督的爱，这个是我们所遇到的挑战。要坚定，我自己观察教会，我看见有些的信徒落在奸淫的里面，贪图暂时的肉体的欢愉，把自己推到地狱的道路上。我看见有些信徒受金钱的诱惑，贪图世上暂时的那些的钱财，就离开天国的道路。我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可惜，他们那些的难处是绝对可以胜过的，靠的神是绝对可以胜过的，他应当回头走成圣的道路。我也看见有些的信徒，他开始坚定的走永生的道路，他就遇到了难处，我为他感谢神，因为神在这样的难处的里面，真正在塑造圣徒的生命。我会为他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变成第二种的人。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有的事情，你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得胜有余，是绰绰有余，是有压倒性的优势的有余，没有任何的道理会输掉，没有任何的难处会让我们失败。也许你会经过几次的波折，但是你一定可以得胜，因为神的力量是压倒性的优势，叫绰绰有余，得胜有余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保罗把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最大化的可能性全部摆在信徒的面前，深信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隔绝神对你的爱。这个爱是带我们走永生的道路的爱，是叫我们走成圣道路的爱，是成就圣徒生命的爱，没有可以抵挡。生和死是地上最大的阻隔，天人永隔，上帝是掌管生命的主，他是赐给人永生的主，当然无法阻隔。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所有在地上我们可能所遇到的能力，包括灵界的力量，人的权柄，所有的一切的力量都在上帝掌管的下面，没有什么可以阻隔的。几年前在米萨嘎有一个信徒回国拜鬼坟，拜祖坟被鬼附了，力量奇大无比，小小的个子可以把一个大沙发轻松地举起来，然后开始又哭又笑又打自己，鬼在害他，他就打电话要找人。那鬼问他，你要找谁呢？你的太太没用，不读经不祷告没用，你要找谁呢？后来他说，我找高露。 那鬼说，诶，这个好像听说过。结果夜里十一点半，我就接到电话，听到那边的声音非常的奇怪，我就赶快冲过去。到了门口，他跟我说，我一按门铃，那鬼就开始躲。我进去以后，我看见那种的光景实在是很可怕，我就抓着他的手跪在地上，我四声奉耶稣的名赶紧出去。鬼出去了，大哥说鬼出去了，鬼太厉害了，他要打我，他要杀我，太厉害了，我凭什么赶鬼啊？在我去的路上我都不知道他是被鬼附的，进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一看见那种情形就很神带领我就过去，就把这事情做了。我有什么能力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因为上帝在掌管这些事情，所以基督徒你不应当在这个世界上有惧怕的，无论是灵界的还是人的，因为神在掌管这一切，这些不能把神的爱和你隔绝。保罗是用这样的事情来鼓励所有的信徒，你应当有什么样的信心在神面前来跟随他，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时空对人最大的阻隔，上帝造时空的不能阻隔你，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所有宇宙的存有，无论它在哪里，都是受造之物，都在上帝绝对的权柄的下面，不要害怕。前段时间有个信徒跟我说，高传道，我见到 UFO 了。是吗？有吗？他跟我说，这个 UFO 有没有呢？飞碟有没有呢？我说圣经没有记载，我也不确定有，我也不敢确定没有，但是我告诉你，无论这是人假冒的还是邪灵假冒的，都是受造之物，在上帝面前不算什么，不要去理他，好好的学习圣经，你好好的依靠神的追神，这个是你要走的方向。你作为基督徒，神所拣选的人，活在地上，这是你应当有的信心和力量，是必胜的，是给你绝对的得胜的优势，压倒性的优势，你得胜的，这叫做得胜有余，上帝是把这个给你的。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没有办法隔绝，基督爱你，在他的里面没有办法隔绝，你小心听这句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个爱有一个范围，是在基督耶稣里，没有在这个里面的和这个爱无关，没有信耶稣的和这个爱无关，那些的异教邪教世人和这个爱没有关系。那在教会里的人都在这个里面吗？大家听过我讲的那篇道，叫做住在耶稣里，住在主里面，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当你真正在基督耶稣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经常的真正的活在主的话的里面，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走他要我们走的圣徒的成圣的道路，走他要我们走的天国的永生的道路，这个爱是在你的里面，绝对的，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隔绝，你就会成为必胜的得胜有余的圣徒。罗马书的八章31到39节是非常宝贵的经文，那当我们对这段经文的信息了解清楚以后，这个经文会成为你的力量，会成为你必胜的力量，是成为你得胜有余的力量。我相信上帝透过这段经文邀请所有的他所拣选的信徒一同跟随他走圣徒的道路，走成圣的道路，一直到天国永生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赐下何等大的应许，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力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 但是靠着主，你无法隔绝的爱，我们就必定可以在你里面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必定在你里面被你成全为圣徒。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将这样的信息放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心中，带领他们，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在你面前能够坚定的快跑的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耶稣说我